亲爱的主耶稣，我以感恩的心，已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您，好使我能够完完全全属于你。我是属于你的，是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活着是为你而活，你是赐生命的神，你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让我因你而活，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旨意里，活在你的恩宠中，活在你的光跟启示里。唯有借着你的光，才能把光明看见。主耶稣，你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能看见你，看见你荣美的肖像，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看见你向我们显示你永不止息的爱，看见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人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领受你救恩的灵，阻挡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怀疑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迷信的灵，黑暗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把光明看见，我们要在你的圣灵里，圣灵的光里见到你荣耀的面，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我们要见到你荣耀的面，我们要看见你救恩的手，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亲近你，我们渴慕认识你。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第六次在这一个因他而活系列里的聚会。让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厄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的行动务要以我们所受的宠召相称。这也是我们今天聚会的主题。我们第一次聚会，我们查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是阿爸父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被召就是要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如果我们在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面前在那边说我都会都会，反正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会还是不会，但是你在一个行家面前，你到底真会还是不是真的会，马上就知道。那我们在荣耀的圣洁的主前，我们到底圣不圣洁，他都知道。因着他的慈爱怜悯，他使得我们也知道，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好使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非常非常了不起，我们好像做了多大的美好的事，我们好像为主摆上了我们的生命，他应该要赏报我们。但是他的光一来到时，我们才发觉我们大大得罪了他，我们多么多么的 黑暗昏暗，但是没有他的光我们不知道。扫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扫罗，当他有了主的光，天上的光，他原来的动力，行动力，他真的是很有行动力，他很有力量。因为《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八章那里记载着，他非常有力量，口吐凶杀之气，连他的讲话都带着一种气息，那个气息是凶杀之气。然后他会去捆绑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们，他迫害基督徒，非常有力量。他的身体还挺好的，他在耶路撒冷觉得这个地方还不够，他要扩大他的侍奉的场子，他要到大马色去，大马士革去捆绑那边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在他这样的黑暗中，其实他是怀着对他祖先的那一个所信的神而带有的热忱。保罗他的祖先就是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信的就是耶和华，就是亚威，就是创造天地的全能的神。那么他以为他在侍奉，但是光一来了，他趴下来了，他知道这是圣洁的，这是至高的，所以他口说：主你是谁？他不知道这光带着能力把他打趴了，而他所说的是：主你是谁？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除非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喊耶稣是主。他喊耶稣是主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是真理的灵，要把他引入真理中。他喊的主，他真是主，天地的主宰，创造天地的主，全能永生的主。主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耶稣就是主。而他信了主，他的生命开始有了完完全全的更新改变，他再也不是在黑暗中自以为是的，而是在主前，就是在他面前，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完完全全都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我们第二次的聚会主题是他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我们归于主耶稣，我们归于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是他在爱中，在公义，在真理中所生的孩子，他是我们的父，亲近生我们的父，生命是多么美好，而且我们就是这样的尝到他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也认识他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我们上一次的聚会是天主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圣，那是帖撒罗尼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圣，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经上也告诉我们，只有神是圣的，只有神是圣的，那么我们在他的旨意之外加什么，那就叫做不洁，叫做污秽，就是在他之外加什么的不属于他的叫做不洁。那么在他的旨意中想要改变的，那一个改变的也叫做不洁。在他的旨意中我们要删除什么，也就改变了他圆满的计划，那些都是不洁，也就是只有他是圣洁的，出于他的才是圣洁的，对他所有的出于他的，我们不加也不减，而完完全全的承受，这是我们的宠召。他的圣洁就要成为我们的圣洁，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基督要成为我们的圣洁。那么我们因着他的圣洁，他 他成为我们的圣洁，他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圣洁的，是洁净的，是透明的。我们最近在查启示录第21章、22章，那里讲到新耶路撒冷城都是金的，是透明的，也就是晶莹透彻的，圣灵的活水也光亮有如水晶，里里外外都是非常晶莹透彻的，是圆满的，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这一个没有瑕疵的圣洁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外面就带着我们能够行他召叫我们做的事，行动务要以你们所受的宠召相称。我们的行动要跟我们所受到的宠召是相称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可以读第五节，当我们还在过犯中死了的时候，也就是在不洁里，在上网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他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可见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恩宠就是我们不该得到的好，我们却得到了，也就是因着给恩宠的神好，让我们得到了他的好，而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我们活在他的旨意里，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能够在他内安息，我们能够在他内行动生活生根修建，我们能够在他内充满他的一切富裕丰富，我们在他内认识了他，我们就能够把在他内在他前所承受的丰富告诉我们周遭的人。他是世界的光，他使得我们也成为世界的光，他要用我们，好使他将自己他无限丰富的恩宠，他的恩宠是无限的丰富，无限的丰富，即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他召叫我们要把他的慈惠他的丰富显示给所有的人，未来的世代，这是我们的宠召，这是我们哪里得来的福分。主说我是世界的光，主也说你们也是世界的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我就请主的仆人念：
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
也就是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有从神那里而来的生命，神是光，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我们信耶稣，我们重生了，我们有神的生命，神是光，他的生命是光，那么我们的生命从他而来的生命也是光，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在山谷中的城是会被隐藏的，看不见。那么在山上的城，不论你从什么角度都会看到它，是不能隐藏的。这一个建在山上的城，也就是主给我们成熟的生命，是世界的光。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所以灯台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功用的，就是照亮在屋中所有的人。神照我们也有一个目的，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下一节第十六节，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的光也应当在人前照耀， 好使世上的人看见了我们的好行为，看见了我们的善行，他们也看见了这不是一般世人有的样子，而是神的生命经由我们显示出来了。他就经由这一些美好的行为看见了行为里面的动力是神给的，就能够把光荣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行动务要与我们所受的宠召相称，我们的行动要与我们所受到的召教宠召相称。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要借着我们把他所怀有的词汇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就是这世人世上的人能够看到他使者信他的人世界的光而看见的光。我们就是这样蒙恩有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我们是他的画工，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内被他生的，被他造的，是在基督内受造的，是有一个目的。第十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原来我们是他的画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
我们是他的画工，我们是他的手所创造，是他的生命所生的，为使我们在他面前圣洁没有瑕疵，是光光亮的，为使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他的词汇显示给未来的世代，那么就需要有光才能显示。为了是他多么多么的好，他恩宠的召教是多么多么的丰厚。第七节说是他无限丰富的恩宠，那么就要在我们的身上显示给世上的人，叫我们行神所预备的各种善功。他为我们预备了各式各样的工作，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只有神是善的，那么如果这工作不是出于神的，就是不善的。只有神是圣的，如果这工作不是出于神的，可能是关于爱神的，像扫罗所做的事，像扫罗跟大司祭甚至法利赛人，表面上好像是侍奉神，其实是很邪恶的罪。那么只有出于神的是圣的，只有出于神的是善的，只有他是善的，只有他是圣的，只有他是圣善的，只有出于他为我们准备的工作，才是荣耀他的名，才是跟我们所受的宠召是相称的。我们的行动务要以我们所受的宠召相称。我们翻到若望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他来向我们显示了我们应当如何活一个神的孩子所应有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
主耶稣说只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了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是照着父所做的样子去做父要他做的事，他由自己什么都不做，他什么都不从自己做，他完全因着父如何召教他，如何显示，他就照样的做。如果我们的主都是这样的行动，我们更是要这样的行动，我们岂能由自己随便做一些什么事呢？那断乎不是善功，那断乎是罪恶。下一节，
子，凡自己所做的都指示给他，并且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为叫你们惊奇。
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做的都指示给他，因为神爱我们，他要把他所做的显示给我们，因为他真爱我们，他真的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当我们爱他，他会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远离他，他还是来寻觅我们。但是当我们转面向他时，我们知道了我们应当如何在宠召中相称我们的宠召来行动。当我们转面不看他时，我们会迷失，我们会失落。但是他爱我们，他给我们上好的一份，就是不凭自己做什么，只凭他向我们显示的。他要向我们显示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也说，那信我的，凡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业。主凭着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业。那么我们信他，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做主的事业，就是做阿爸父的事业。而且阿爸父会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他要做的是这样的神奇伟大。我们的主凭自己什么都不做，经上也记载着，在希伯来人书第十章经上有记载，主说，我来是为成行阿爸父的旨意。他来就是为了成行天父的旨意，他来凭自己什么都不做，给了我们榜样。其实神给我们的善功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不是我们闲着没事，是因为我们不去认识他对我们的安排。好像我们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有时一个非常非常爱自己女儿的母亲，就跟她的女儿说，你要把功课做完，你要把床铺整理好，你要把房间打扫干净，你已经不小了，该要做这些事了，通通做完了才可以玩。可是妈妈回来以后看她就在玩，然后说，你现在在这里玩，妈妈你要我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妈妈去看，怎么这床铺的旁边还有一些臭鞋子臭袜子，那只叠了床铺，而且叠得很邋遢，就说这里呢，那里呢，这里呢，那里呢，就发觉说好像什么都没做。如果有一天我们最后面对神的最后的公审判时，才知道我们一生通通没有做这些善功，那真的是太迟了，那真的是太迟了。所以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来亲近他，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也就是看见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善功，让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在这世上有人的生命是非常非常丰富，有人的生命是没什么价值，一片空白。在这世上最丰富的生命是谁的生命？
那还用说？
那还用说，是谁？
主
耶稣。如果要把主所做所说所行的都写下来，这世界都容纳不下，因为太丰富了，太丰富了。也就是他完完全全在善功中度日。圣保罗使徒，他的生命也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丰富，自从他碰触到了主，他对主的认识。以弗所书就是保罗使徒所写的， 我们现在进到第六次了，我们才读到一点点以弗所书的一部分，也就是这好多的丰富，好多的丰富，好多的丰富，他要我们在丰富中度日，在善功中度日，是建在山上的城，是在灯台上面的灯，不是在斗底下隐藏的，是世界的光。这是神对我们的宠召跟命定。主说我来就是为了成行父的旨意，我们来到这世上也是被神所派遣，在这世上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属于他的，有他生命的见证人，使得我们的行动是不断的在呈现他的旨意，在善功中度日，也就是只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不做他不要我们做的事。第九节，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耶稣跟宗徒们有一段对话。耶稣前面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第六节，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能够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这阿爸父把自己的功臣显示给主，主看到了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他向我们详述了在天上有一个全人永生永远爱着我们的父，他的爱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万物都是出于他，也要归于他。主这样的把这启示向宗徒们说了。第八节，
我就秘密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不知足了。
我们听到了好，就很想要也得到这样的好。我们听到了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就带着渴望求他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进入成全，我们的心就满足了。耶稣回答他说，第九节，
耶稣回答说，腓立伯，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
主说，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你们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了主，就是看见了父。因为父要只做的，只都做了；父不要只做的，只都不做。那么父要子如何完成如何做，子就完完全全按照父的旨意这样做，这样成就了。那么这个工程是不是也是父的工程呢？是。当我们也活在他的命定中，依靠他的恩典，活那在善功中度日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人就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了神。我们有他的性情，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的行动要跟我们的宠召是相称的。我们相信他，我们也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就会这样的经验到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主继续说，下一节，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的，你们难道不能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主在父内，父在子内。那么父在子内，他说 我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业，也就是父在子内做父的事业。我们看见了主，也就是看见了父，因为主的行动完完全全是按照父的旨意而行动，完完全全是他所受的宠召而成就。主耶稣继续说，十一节，
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若不然，你们至少该因那些事业而相信。
哪些事业呢？就是父的事业。当我们有了主在圣灵里生活行动，愿意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受到的宠召是相匹配的，是相称的，你就会经验到，有时很强烈的经验到，你所要讲的话不是你原先所准备的，而是阿爸父在里面启示他要成就的事业。有时我体会到好像不是我自己在讲话，而是我的父把他的话给我，而是主耶稣基督扶持我的软弱，他的圣灵附有去传讲他的话。有时站在台上真的体会到我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自己也很意外，因为有的时候那讲出来的启示甚至是我原来都不知道的，就在那时他让我知道了，就在那时他开我的口说了。所以有人说，苏弟兄，你今天讲的话是神对我讲的，等一下有人说也是神对我讲的。神的话可以对所有的人都说，这是很神奇的事，他对于每一个他爱的人他传讲他的话，他传讲他的话。我最近看到卓瑞姐妹放了一个在我们查经群山的一个视频，那个见证就是寇绍恩牧师讲了一个短短的见证，大约是三分钟，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话也真的在他的生命中应验了。他见证说，有一天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要赶时间，就上了一个计程车。他上了一个计程车，计程车的司机透过后视镜看到他，就很惊讶很惊奇，就跟他说，你是不是那 Good TV 里面的那个，因为他在 Good TV， Good TV 就是好消息的一个福音的节目，在台湾以及在华人的地区有很多人深受感动很喜欢。那寇绍恩牧师常常在里面宣讲神福音的喜讯，这位司机一定看到了，所以他说，好惊讶，你是不是那个 Good TV 里面的那个，他就回答说，我就是 Good TV 里面的那个。然后对方很惊讶很惊讶的说，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呢？你们说可不可以？
当
然可以，而且经上说我们要随时准备好能够为主回答我们被问的，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告诉别人我们的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其实那是神所安排一个人来问他的。他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他说可以啊。他就说，神是真的存在吗？寇斯恩当时立刻就想，哇，送上门的鱼，那我要大大的跟他讲福音，因为他真的在问了，还不是我要增加他的兴趣，他已经有兴趣了，我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传福音。然后圣灵就感动他在里面说，你不要讲，你要听他讲。他马上知道了，他的路程很短，讲不了几句话就要下车了，所以他得到了启示， 也就是里面住在他内的父，住在他内的主，住在他内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住在我们里面，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他说你听听他讲，他就说这位弟兄，你为什么会问这问题呢？你是不是碰到了生命的难处？你是不是有什么生命的困难，所以你才问这个问题呢？对方说是啊是啊是啊，我最近碰到了好多好多的难处困难，非常非常多的困难。我是一个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可是我所信的根本不能帮助我解决这所有的困难，完全不能帮助我解决我现在极大的困难跟痛苦。他说半年前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没有刻意的机会，我在电视看到了 Good TV， 就看到了你。这是半年前，他就看了，看了以后很感动，他就每天都看，每天都看。他说半年来每次我看了祈祷，我就跟着祈祷，我就有很多的感动跟触动。你们说他看这个 Good TV 是偶然的吗？不是，不是。当我们在圣灵里生活的时候，神会开我们的眼，看到了很多他为我们安排的善功，看到了很多他给我们的恩典。他是普照每人的真光，他的光真的在照耀，他的神真的在运行。在起初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死，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上主的神就在水面上运行，我们不认识神的心灵的世界是死的，因着罪而死了，就是黑暗的、混沌、空虚、没有盼望的。而圣灵就在运行，圣灵运行到一个地步，圣言就会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保罗、扫罗就在黑暗中犯罪时，圣灵就在运行，这光来了，他就认识了主，生命就开始有了完完全全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是在他内的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都要成为新的。所以这一位司机就说，说上个礼拜我看过 TV， 我看到了，我有感触，我就问天上的主，主耶稣，你是真实的吗？你是真实的主吗？你是真实活的生活的主吗？如果你是的话，你可不可以俯听我的祈祷，让寇少恩坐我的车？你们知道台北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比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兰卡斯特的城市不晓得多少倍大。所以在台北那个大城市里面，计程车是往来行如流水，就是这里来那里去都是计程车。你要坐到一个某一辆特别的计程车，找都找不到。更何况寇少恩也不常常坐计程车，再说这么多的人怎么会做到？他说上个礼拜我祈祷了，今天你就坐上来了。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第一个问题，他说神是真实的吗？他讲了几句话就说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谁给他的答案？神在他里面已经给了他的答案。寇少恩就说，弟兄，我们把车停到路边，我带你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带他信主认识主，告诉他说以后你有机会请你来找我，我很乐意也盼望能够有机会跟你更多的谈谈耶稣基督的好。这很短的时间，神就使得一个灵魂得到了满足，使得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人有了生命的归宿，信了主耶稣。那么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位司机说，你真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也的确是。寇三翁也说，你也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来传递他的福音。所以我们读到这里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我们刚才读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亲自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业。不但主经验呢，寇三翁牧师经验呢，我们信了的人也明白，我们有过经验的人也阿们再阿们，这是真实的。如果你盼望有这样的经验，你依靠神，求神每一天跟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知道我今天的命定中的善功，上午有500年的行善功的满足，下午再说还有500年，那么坐了这个计程车完成了这个善功，寇斯恩牧师一定到了下一个地方，那么就是有下一个地方的善功，让我们在善功中度日。不是只是对寇斯恩牧师一个人的召教，而是对所有的人，我们蒙受到了这一个召教宠召。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7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谁若在基督内，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当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时，我们活在黑暗罪恶中，当我们碰到了神，他的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照亮了我们的生命，我们进入光中，进入他内，他的神就生了我们，是一个新的受造物，为了是能够在他的善功中，他为我们准备的善功中度日。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第17节，所以我们因着他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再为自己生活，而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那一位主耶稣而活着。第16节，我请下一位念。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我们不凭着外貌认人，我们不凭着旧人认识基督，虽然我们过去那样的生活，而如今我们有新的生命，他要我们看旧的都成了过去，一切都成了新的。他给我们的新生命是在每一天新的善功中度日，每一天在他新的作为里，在光中把光明看见。主耶稣每一天都是因父而生活，每一天都不凭自己而活着，我们也每一天都不凭自己而活着，好使我们每一天的行动都以我们所受的宠召相称。宠召就是恩宠的召教，恩宠的意思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好，神把他的好给我们，那么这好不是我们的好，而是神的好，这好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出于我们的。所以恩宠就是不出于人而出于神的意思，而且是恩宠就不是自己做的，而是神的恩宠带着我们在他的旨意中成就的。没错，是阿爸父在主的里面告诉他要说的话，是阿爸父要成就的事业，可是主就照着阿爸父的召教而把他活出来，好使人看到了主耶稣就看见了父，好使人看见呢在圣功中善功中度日的主的仆人，就看到了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好使得我们听见呢这见证，寇牧师的见证是生活的，我们也碰到了这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也看到了 这带着问题的计程车司机，他可以这样求：你若是真的又真又活的神，你可以让寇牧师上我的计程车吗？神能够做到吗？他真的什么都能向我们显示他的慈爱，好使我们用新的心神来看，也就是看见他要做的事。只有他做的事是圣洁的，我们不能加，不能减，不能改。所以当寇牧师按照他的习惯好好传福音跟他讲道时，不是寇牧师不会讲道，他有太多的道可以讲，可是圣灵说你现在不讲，你听他讲。你不能说我比他会讲多了，是他听我讲。不，我们要学习着凭自己不做什么，要靠着，那才是在善功中度日，那才是宠招相称的行动。十八节，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也就是我们跟基督和好了，有了一个新的关系，并将这和好的职务给了我们，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工作行动，是神给我们的行动。这一些行动是带着一个使命，带着一个工作，是神给我们的命定，给我们的工作，这是他给我们的宠召，给了我们一个工作的位置，他派我们做他福音的使者，传播他福音的喜讯。第十九节，
这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界与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且将和好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
这是他要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口中，他的话是和平福音的喜讯，是和好的，是让一切的破裂破碎能够整合，让一切的摩擦能够变成呢完完全全的治愈跟恢复。下一节，
所以我们是带基督做大事的，好像是天主借着我们来劝勉世人，我们如今带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
也就是我们是带基督成为他的大使，大使是一个很尊贵很尊贵的位置，而这一个国家的大使，这小国的大使跟大国的大使不太一样的，这一个很大的国家的大使，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所以美国的大使是很高位的，中国的大使也一样，因为是个很大的国家。那么大使是不是可以随便凭着自己的不检点的不好的习惯随便生活呢，随便讲话呢？不能，因为你代表着这个国家，你代表着这个国家，你所做的是代表着你的国。那么我们被召教宠召成为大使，其实大使也不是自己做大使的，一定是被君王总统或者执政者掌权者所派遣所安排的，不是自己要做就可以做的。没错啊，你到底要去做一个大使馆的职员呢，还是做大使馆的大使呢？啊，大使，可是小职员就做不了大使，甚至于连那个工作我们都没有，都是需要在宠召中而有的一个位置。那大的国家的大使位置好尊贵哦，而天国是比所有的国都更大的。你如果知道你是一个大国的大使，你高兴吗？虽然我看不见你们点头，我相信你们都点头，纵使你没点头，你在心里也会阿们阿们。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好尊贵的位置，是带着基督做了天国的大使，而这一个天国的大使，我们就要了解天国的丰富。有很多在国外要有一些事情商量， 那么他们不知道你的国家里的一些习惯、一些规则，你要告诉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告诉别人，在天主的家中，在天主国度里应当如何生活、行动、生根、修建，如何活跟我们统招相称的这工作。我们是这样的蒙恩有福，被派遣，而且是使得神跟世界和好，好使得世上的罪人听见他和平福音的大使传讲和平的福音，而能够归向主，认识主。是神借着我们来劝勉世人，我们如今带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我们跟他和好。你如果真的跟他和好，保持在和好里，你能不能够拒绝他要你做的事，可不可以？不可以。那你可不可以去他不要你做的我偏偏要做，可以吗？也不能。我们愿意带着极大的渴望，主我在这里求你派遣我，主我在这里求你派遣我。如果你没派遣我，我也很高兴，因为你在准备我，你有你的时间。有时主要我的要我们的善功是在安静中，在暗室里祈祷，他要造就我们。有时你在暗室里要睡觉了，睡着了，主说醒悟吧，醒悟吧，外面有人来了，你去照顾他吧。一切都在他的旨意中。二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他使得无罪的，就是不认识罪的，使得在罪恶中的罪人，主耶稣亲自担负了这些罪债，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好使得我们能够因信耶稣跟他恢复了一个新的美好的关系。义指的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好的人叫做义人。义人是因信德而生活的，信心就是对他的话不加不减，完完全全把他的旨意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所有的行动所必须有的，是建立在信德上，也就是他说了我们去实现，他讲了我们去做。我们所受到的宠召是丰富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丰富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会让我们在好多好多的丰富里不断地惊艳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周遭，让我们惊艳到我们跟他亲近往来，我们诚心他的旨意是多么多么的美，多么多么的丰富。我记得有一个姐妹说，她说我也很想侍奉主，我也很想在教会中做一些侍奉主的工作，可是我做着做着做着就发脾气，跟人闹别扭，很多的问题。她说我真的是做到疲而不乐，那不是因常欢乐吗？我是疲惫了而不能快乐，我怎么是这样子呢？后来她悔改了，他本来说我不做了，可是神的爱让他知道他做的根本不是神要他做的事，他悔改了，他开始做了。当他讲见证时，我做的比以前更多的时间，比以前更大的工作，更多的需要投入的时间跟力量，可是我现在却是乐而不疲。才刚刚在这边做完了帮助这个人，马上那边有些需要，神安排我在照顾那些，我又很快乐的去照顾，是乐而不疲，跟以前的疲而不乐，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因为主知道我们还有力气，主知道我们需要休息了，有时我们做得很高兴，主说停手吧， 圣经上有一个例子，我们就看这个例子，不是按照你喜欢或不喜欢，而是按照神喜欢或不喜欢。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五节，我请来。
腓力伯下到撒玛利亚城，给他们宣讲基督。
就是圣灵打发他，借着耶路撒冷受迫害，他们就到各个地方，腓力伯就到了撒玛利亚，给那个地方的人宣讲基督。他是基督的大使，做着福音的传播者的工作。下一节，
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
那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同心合意地听教，并且看到他所行的奇迹，他的话也带出了威能神能。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的人有好多的奇迹要跟随着他们，足以他们合作，并以奇迹相随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所以腓力伯有奇迹来证实他所传讲的道是真实的。下一节，
因为有许多附了邪魔的人，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喊叫着出去了，有许多瘫痪和瘸子也被治好了。
所以有好多的奇迹意识发生了。下一节，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那么全城都欢喜，而这欢喜有更大的欢喜。第十四节，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中途，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便打发伯德禄和若望往他们那里去。
那么彼得跟若望被打发去到那里，又有更大的丰富又继续的发生。然后第二十五节，
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
也就是有好多好多的丰富，这些丰富从腓力伯开始，后来有更大的丰富，有彼得跟若望。那么我们继续读到二十六节，
上主的天使向腓力伯说，起来往南，往南行，沿着由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走，及旷野中的那条路。
所以在那边有好多好多的丰富发生时，正在发生发生发生发生时，然后上主的天使却要他去往旷野里去。一个真正在上空中度日的人，就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情感的喜好而去哪里、留在哪里、不去哪里，或者是去到什么地方。第二十七节他说，他就起来去了，他就起来去了，他就立刻去了，就去到了旷野里。可是神就他在他去到旷野里，让他经验到被提，就是他给一个太监讲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为他施洗。因为神有他的安排，全城的人可以服务，那么只服务一个旷野中的人，其实只要是神的命定，一切都好。所以我们看第三十九节，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
所以神有神美好的作为，他的作为就是我们所喜欢的，让他去做他愿意我们做的事。愿我们学习着停手，停止肉性的妄动，能够在他前认识他对我们的宠召，在他对我们的宠召中生活、生根、修建、行动、侍奉。我们就休息二十分钟后，我们再继续。感谢神。